约伯记第十八节，约伯记，约伯记29-31。约翰·沃尔顿，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十八节，约伯记，约伯记29-31。约伯记话语部分简介，0:24-0:58。约伯记的话语部分由三篇主要话语组成，一篇是约伯的话语，一篇是以利户的话语，一篇是耶和华的话语。但这已经具有误导性，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多次演讲，因此我们的话语很复杂。约伯发表了三场演讲，以利户的有四个，耶和华的有两个。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抵消模式，它使得以利户看起来像是主要讲话者。但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约伯三句话总结，约伯记29-31，0:58-2:39。所以这一节我们在话语部分来看一下约伯的话语，他的三篇演讲。总而言之，在第29章中，约伯正在思考过去的连贯性。啊，过去的美好时光，一切都很舒适，与世界融为一体。报应原则正在发挥作用，他是一个快乐的露营者，敬畏上帝，一切都很顺利。那是第29章。第30章描述了现在的不连贯性。在这里我们发现约伯关于他如何受到对待的非常令人心酸的陈述。显然他不只是在粪堆旁徘徊，他在城里，诸如此类的事情。人们鄙视他，拒绝他。他在各方面都受到排斥。所以现在的不连贯。约伯在第31章中，约伯寻求连贯性，而不是通过修改他的期望或他对正义的关注，这确实是他应该做的，但他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相反，他试图通过宣誓无罪来迫使上帝施以援手。这一策略的目的不是为了重获他的繁荣，而是一如既往地获得平反。但他采取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与对话对比，2:39-5:29。因此，让我们将其与我们在对话中发现的内容进行对比，以确保我们遵循本书的修辞策略。在对话中，朋友们向约伯提供了一个找到连贯性和平衡的解决方案。他们试图帮助他知道如何取回他的东西。但这是有代价的。如果他的动机是为了利益，那就显示出他的正义。这本来是实现一致性的方法。他们的世界观认为宇宙是建立在正义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采用我们所说的伟大共生来维持一致性，并将绥靖政策作为万能的平衡器。如果上帝生气了，那么他的需要就没有得到满足，你满足了他的需要，然后他就会平息，他就会回来照顾你，让你恢复繁荣。所以约伯当时的策略，正如朋友们所描绘的那样，约伯的策略应该是找到一条绥靖之道，重新获得神的青睐，恢复他的繁荣和祝福。这就是他们的等式。如果约伯通过这一特定策略重新获得连贯性，他就必须采取自私正义的观点。也就是说，一切都与利益有关，与物质有关。本书对话部分的根本问题是约伯的义是否是无私的。在约伯的话语中，焦点发生了变化。他寻求自己的平衡一致之路。他不会采纳朋友的建议。他自己的道路，现在的根本问题涉及更熟悉的问题，为什么上帝的政策应该让正义的人受苦？如果约伯的目的得以实现，他的行动方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上帝的政策不一致的结论。就这样，对上帝政策的挑战仍在继续。在对话部分，约伯表明他的正义对他来说比繁荣的好处更重要。约伯的义胜过神的名誉，5:29-6:39。在约伯的这段话中，很明显，他的正义对他来说比上帝的声誉更重要。所以，现在这是一个问题。他寻求基于自己而不是上帝的一致性。还记得我们讨论过三角形吗？约伯在自己的角落里建立了自己的堡垒，他的正义，这让他质疑上帝在做什么。他在第31章中宣誓无罪是为了证明他的清白。在这一辩护中，他希望找到恢复的连贯性和平衡。尽管约伯从来没有表现出有兴趣恢复他的繁荣，他有兴趣重新获得社区正义者的地位。但这仍然是无私的正义，因为它是基于正义的地位，而不是基于物质的地位。约伯的无罪誓言与上帝的沉默，约伯记31 6点39分至10点14分。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无罪誓言。这是本书中最重要的章节之一。约伯所做的就是他列出了一整套他发誓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们是各种各样的罪行或冒犯，被视为违背上帝和违背正义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约伯不一定会恢复以前的繁荣，但他希望他的名誉得到平反，他的正义主张得到维护。运作如何？约伯感到沮丧，这个词可能太温和了，但他因上帝的沉默而感到沮丧。记住，通过对话，他不断恳求上帝进入法庭，参与对话。请记住，约伯将自己视为民事审判中寻求赔偿的原告。所以，他不断地把上帝叫到法庭上。他一直在寻求一位倡导者，一位调解人。他想要这场对抗，而上帝的沉默却震耳欲聋。神不会回应。因此，约伯一直被上帝的沉默所困扰，因为只要他的经历继续如此消极，而上帝不说话，人们就会认为约伯不受欢迎，他正在受到惩罚。因此，约伯在这个无罪的誓言中寻求扭转上帝沉默的影响。当他宣誓无罪时，他发誓他没有做过这整个范围，几乎是全面的范围，他没有犯下这些罪行。通过发誓，他正在把球扔到上帝的法庭上，因为通过发誓，如果上帝要遵守他的誓言，上帝就必须对他采取行动。换句话说，他试图迫使上帝采取行动。打死他，打死他，如果他做了这些事。这意味着如果上帝没有把他打死，他就被免除了罪责。如果上帝保持沉默，他就可以声称自己是平反的。多么聪明的策略啊！他试图操纵上帝，或者至少操纵上帝的沉默，为他谋取利益，而不是与他作对。因此，约伯不会再恢复以前的任何繁荣，但如果他能声称上帝没有击杀他并因此获得无罪这一事实证明了他的清白，他就可以希望恢复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地位。看看他怎么运作。神是约伯的混沌生物，10点14分至11点32分。这个层面上的连贯性并不存在于报应原则中，而是存在于约伯个人的自以为是的感觉中。如果约伯赢了，如果这个策略奏效，上帝的政策就会被瓦解，他的名誉也会陷入混乱。如果约伯在这场与神的对抗中获胜，神就会沦为一个既没有智慧也没有正义的强大存在，实际上是一个混乱的生物。记得在第三章约伯的哀叹中，约伯说，你为什么把我当作混乱的生物？现在他扭转了局面，将上帝视为混沌生物。这比对话场景可能产生的结果更糟糕。在那里，上帝会被降格为像整个古代近东地区的神一样，参与伟大的共生，并给予好处，以便人们继续支持他的需要。那就不好了。神的声誉受到威胁，11点32分至12点37分。但在约伯的场景中，如果约伯通过这种策略获胜，那么上帝就根本不是上帝了。约伯的无罪宣誓摆出了一张严肃的牌。神的名誉受到威胁。现在，这不是约伯的名誉了。这不是约伯的动机。这是神的名誉，也是神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约伯的指控比挑战者的指控更有可能对上帝、他的声誉和他的政策造成更大的损害。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当我们讨论其他讨论时，我们将开始研究它是如何解决的。在我们得到神的回应之前，我们必须仔细看看以利户，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中这样做。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18节，约伯记，约伯记 29-31。12点37分。